借义的道路而来的施洗约翰。马太福音17:1-13。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指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今天的经文选自马太福音17:1-13。这里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位门徒上了高山，那里发生了奇妙的事情。耶稣的衣裳洁白如光，同时完全变了形象。耶稣与摩西、以利亚交谈，彼得看见朦胧地说：让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要搭三座棚，生活在你的身边。这时一朵云彩遮住了天空，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彼得、雅各及其兄弟约翰和耶稣一起登上山。当他们到达山顶，耶稣突然变形，以利亚和摩西下来和他交谈。忽然天空被云彩遮住，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神秘的景象啊。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向门徒显现这样的情景呢？耶稣让他们看到他与以利亚、摩西交谈的情景，但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这里第二节说，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但以利书其他地方还写道，那许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利书12:3，圣经在这里说，耶稣的衣裳洁白如光，神应使我们，他会在末日转变我们，就像耶稣那样变形。所以当我们在那日变形时，我们或时像耶稣那样变形，那日我们像太阳那样闪耀。当主再临时，我们将被复活和被提，我相信我们的形象在那个时候将这样变形。所以耶稣把他的门徒带上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在山上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门徒后，耶稣在下山的路上和他们交谈。正如第九节写道，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然后门徒问耶稣：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这时圣经继续写道，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是指着施洗约翰的。门徒心里想，主啊，圣经说凡事都是靠你的洗礼、被钉和复活实现的。那么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是先来呢？圣经写在很久以前，马索拉文士声称我们的主要实现旧约的预言，以利亚必是事先出世。他们争辩说，只有当以利亚诞生时，人类的拯救才能实现，神应许的一切才会被恢复。一切恢复指神差来的救世主将拯救亚当的后代，从而使他们重新做他的子女。换句话说，门徒问耶稣，文士们说以利亚必是先降临实现拯救，使你说的一切完全恢复，伊甸园被恢复，我们从罪孽中得救，恢复做神的百姓，那么谁是以利亚呢？耶稣回答他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换句话说，神已经差来以利亚，但百姓自己不信他。接着耶稣又补充说，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说明就像施洗约翰在世上受难一样，耶稣也要受难。他的门徒听到这话，最终认识到，哦，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第十三节说，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旧约马拉基书中应时差来的以利亚。让我们回到马拉基书，在旧约最后的一章里，即马太福音之前的马拉基书第四章一至三节写道，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棘，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接着他在马拉基书第四章四至六节中继续说道，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律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律典章。看哪、啊，耶和华大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神应许他会差遣他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在他之前来到世上。他说以利亚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正是大祭司应该做的事情。大祭司的职责是向神做献祭，改变神的心。当百姓在他面前犯罪，神的愤怒就被激发出来。大祭司的工作是改变神愤怒的心，变成一颗怜悯的心。换句话说，大祭司担当了中保的职责，使神的心变得怜悯百姓。他的职责还有让那些离开神的百姓把心转向耶稣，代表神的百姓向神做献祭，是大祭司不多的职分之一。神将差遣先知以利亚，以利亚降临于世，履行这些职分。那么他什么时候降临？神应时在审判降临时差来以利亚，正如经上写道，免得我来诅咒遍地。以利亚则为中保降临，履行他的职责，使百姓的心转向神，神的心转向他们。但圣经还说，如果百姓不听将来以利亚的话，不把心转向神，不信他，那么神要来诅咒遍地， 他会消灭他们，把他们抛入焚烧的火炉。我们今天阅读的经文说，耶稣与摩西、以利亚面对面相见，他在山上会见他们，和他们交谈。这个故事与我们的得救密切相关。摩西是律法的代表，摩西从神那里得到律法后，他得到了会幕的献祭制度，使他的百姓能够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神曾亲自和摩西交谈，所以摩西的五本书及摩西五书具有绝对的权威。在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以及生命记这五本书中，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的百姓及全人类表达他的赐福。他预言说，耶稣基督将来到这个世上拯救人类。摩西五书说，旧约中人人能通过会幕的献祭制度领受罪孽得赦。为迎合会幕献祭制度的要求，耶稣基督要降临于世，一次性涂抹人类的所有罪孽。神通过摩西讲述一切。那么旧约中其他的书，从约书亚书到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如果我们拜偶像，不遵守律法，那么神就会审判你们。从约书亚书往后，旧约都关于罪的循环，以及以色列百姓悔改的经历，记载不遵守律法受到的遭殃，他们如何悔改，又如何重新陷在罪里。这样，摩西五书构成了得救的根本基础。那么你们或是能够理解耶稣为何上山召下摩西和以利亚和他们交谈。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他领导以色列拜偶像的百姓向他们做见证，神是真神，耶和华神是真神。但是在马拉基书中预言，在主之前降临为主预备道路的以利亚正是施洗约翰。耶稣见证他是妇人所生最伟大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中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他还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至十二节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为什么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呢？那是因为人类所有的罪孽都借着施洗约翰加给耶稣的洗礼被转嫁给了耶稣。那是因为那些相信他们所有罪孽通过施洗约翰转嫁给耶稣的人都努力得着天堂。换句话说，他们因信上天堂。第十四节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耶稣说，谁是以利亚？他就是施洗约翰。换句话说，这位以利亚绝对必不可缺，是我们拯救所必须的，他正是施洗约翰。只有当这位以利亚来临时，每个人的罪孽才能转嫁给耶稣，从而使人人无罪。换句话说，施洗约翰、以利亚为耶稣施洗，把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引导人人回到神的面前。当施洗约翰把百姓的罪孽转嫁给耶稣，替他们做献祭时，他履行了以利亚的角色。关于施洗约翰，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中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聚会，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这是施洗约翰的父撒加利亚在约翰出生之前的预言。 拯救的实现靠神晓谕摩西的所有律法以及献祭制度的法令。父神差遣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到世上，拯救了我们这些不能遵守律法注定要下地狱的人。耶稣降临于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肩负天下一切的罪孽，走向十字架，被钉，从而拯救了我们大家。我们就是这样领受得救的。所以耶稣、摩西和以利亚对于你我的拯救都是必不可缺的。他们对于实现拯救即恢复我们与神的正确关系是完全必须的。所以耶稣招呼以利亚和摩西并和他们交谈。门徒问耶稣，文士说要恢复一切，以利亚必须先来，那么你认为呢？耶稣对他们说，以利亚已经来临，但他们不信他，而是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他正是为我洗礼的施洗约翰。百姓不认识施洗约翰，不相信他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马太福音21:23-27既是谈施洗约翰。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耶稣进了殿，正教圣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当时耶稣到殿里来教诲那里的百姓，当时的大祭司、文士和长老都出来对抗耶稣，拒绝他的教训。他们苛刻地谴责耶稣说，你有什么权利在神的殿里教导百姓？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在以色列，除了那些被称作拉比的律法师以外，没有人敢在殿里传教，所以他们挑衅耶稣，你从谁那里得到这权柄？从大祭司那里吗？从长老那里吗？要不然你自己有权柄传教吗？谁给你这样的权柄？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们，如果你们能回答我的提问，那么我也能回答你的提问。接着耶稣问大祭司和长老，约翰的洗礼从何而来？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那里来？约翰为百姓施洗，他也为我施洗，那么这洗礼出于你亲自赐给的权柄吗？你赐给他这样的权柄吗？还是说神赐给他这权柄呢？是谁允许的？他从天上来还是你亲自授予的呢？文士知道，如果他们回答从天上来的，那么耶稣就会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信施洗约翰的工作呢？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说从人那里来的，那么这恰似否定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这样众人可以用石头扔他。所以他们出于害怕，只好说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回答，因为当时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知道和相信约翰是神的仆人。所以耶稣对文士说， 那么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们，我向百姓传教是出于什么权柄。耶稣使用另外一个例子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这样说，他回答，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遵循父的命呢？他们说，大儿子。马太福音21章28至31节。然后耶稣责备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马太福音21章31至32节。同样，耶稣见证约翰，对文士和大祭司说，税吏和娼妓比他们先上天堂，因为这些人相信约翰，而大祭司和长老不信约翰，尽管约翰借着义的路而来。这里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约翰借着义的路而来，这意味着施洗约翰为义的工作而来，叫人类称义。施洗约翰被差遣到世上，使人类可能领受这些得赦，为百姓和耶稣施洗，完成他的工作。尽管如此，当时的犹太人领袖们不相信父神差来施洗约翰履行涂抹人类的罪孽工作，他们也不信仰他的洗礼，所以耶稣责备他们。但是耶稣还告诉他们，即使税吏和娼妓也比你们先进入神的国。税吏和娼妓信仰耶稣，他们相信施洗约翰是神的仆人，他为耶稣施洗，斩价了百姓所有的罪孽，清洗这些罪孽。约翰的洗礼有什么意义？洗礼这个词的意思是得洗，就像旧约中的按手一样，洗礼就是把手按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将他浸在水中，这样按手时罪孽就被斩价。这是神制定的制度，人人有效。如果你让着魔的人在你头上按手，他的魔就会涨价给你。当某人想说方言时，另一个着魔又能说方言的人就在那人头上按手祷告，那么魔就传到那个人的身上。刚领受按手的那个人因为着魔也开始说方言。如果某人倾听着魔的人的布道，他们也极有可能开始说方言。这些人会突然发作，兴奋地说方言，在地板上打滚，挥舞各种球拍。那是因为魔鬼进入他们的体内，那时控制其他人的恶灵也侵袭他们。同样，按手意味着斩移。我的信徒朋友们，洗礼这个词首先意味着我们罪孽得洗。约翰呼唤人人受洗，他说，清洗你们罪孽吧，你们必须得洗自己的罪孽。施洗约翰为以色列的百姓做悔改的洗礼，叫他们领受罪孽得赦。马可福音1章4节。但他也为耶稣施洗，这种特别的洗礼把世人所有的罪孽斩价给耶稣。耶稣从施洗约翰那里接受了洗礼，清洗人人的罪孽。所以洗礼的意思是得洗、被埋葬和斩价的意思。我的信徒朋友们，清洗我们罪孽应该怎么做？我们罪孽要得洗，施洗约翰必须在耶稣头上按手，把全人类的罪孽斩价给耶稣。那么我们的罪孽斩价给耶稣又会怎么样呢？既然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他必须死亡，被埋在地下。所以耶稣受洗，肩负人类所有的罪孽，作为神的羔羊走向十字架，替我们而死。 所以耶稣被埋葬。耶稣问，什么是约翰的洗礼？但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不在意约翰的洗礼，所以耶稣对他们说，约翰借着义的道路来到世上，虽然税吏和娼妓信仰他，但你们不悔改，即使看见他也不相信，你们将直接下地狱。正如马拉基书中所写的，在末日你们将被扔进焚烧的火炉，置身于极端的愤怒之中。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使父的心转向子女的心，即神的心转向他的儿女。怎么转向？就是差遣施洗约翰，人类的代表和妇人所生最伟大的施洗约翰，为耶稣神的儿子和我们的救世主施洗，把我们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基督。于是约翰使神对我们的愤怒归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身上，使我们这些因为罪孽不能靠近神的人信仰了这个真理，能够大胆地来到神的面前。施洗约翰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为耶稣施洗，把天下所有罪孽转嫁给耶稣。耶稣肩负所有这些罪孽，为了这些罪孽在十字架上被定罪。人类现在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神差遣施洗约翰负责耶稣的洗礼，履行他的职责，使神怜悯所有那些信仰耶稣基督以及施洗约翰行事的人，以他们作为神自己的子女。换句话说，施洗约翰起到了中保的作用。经上写道，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就是最后的大祭司施洗约翰完全履行了作为中保的角色。神制定献祭的制度，通过摩西晓谕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全体以色列民根据代表原则向神做献祭。这里的施洗约翰履行了作为最后大祭司的职责，他是人类的代表，妇人所生最伟大的。耶稣说，天国从施洗约翰到如今是努力进入的，这意味着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的大祭司，他履行了把世人所有罪孽转嫁到神的羔羊，打开天国大门的重要角色。神应时差来以利亚，这位以利亚正是施洗约翰。神说，以利亚要使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施洗约翰代表我们做了永远的献祭。在旧约里，以色列的百姓带上献祭羔羊，大祭司替他们做献祭，但现在祭物改变了，神的儿子亲自做了挽回祭。施洗约翰，旧约最后的大祭司，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给了神的儿子。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施洗约翰履行他的职责，拆毁了阻挡人类和父神之间罪孽之墙。他使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因此，每个信仰耶稣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血，都能领受罪孽得赦。神已经使所有信仰主所赐拯救、信仰水和圣灵福音、承认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所有罪孽、已经涂抹这些罪孽的人完全无罪。正如经上所写，约翰借着义的道路而来，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履行了把人类罪孽转嫁给耶稣的职责。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叫喊，各种罪孽都借着施洗约翰转嫁给了耶稣，今天人们只是不信，这太荒谬了。施洗约翰在圣经里的见证多么明显啊！神最赞同的正是施洗约翰，耶稣亲自认同的正是约翰。耶稣通过施洗约翰肩负了人类所有的罪孽。耶稣不只说，我将亲自肩负你们的罪孽，就像旧约中以色列民的罪孽毫无例外地通过大祭司被转嫁到献祭动物身上一样。 耶稣这位神羔羊以及我们自己的献祭生来到世上，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世人所有的罪孽，这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仍然不信。耶稣在世上时，当时的宗教领袖们、律法文士们以及以色列的长老们，不仅致不信仰耶稣，而且他们也不信仰约翰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反对施洗约翰的行事，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将下地狱，因为你们充满了自己的义，不信约翰的见证，但娼妓和税吏相信。换句话说，娼妓和税吏最早被神拯救，因为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即使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不信这福音。耶稣在世时，法利赛人和文士斥看他，问他，你的门徒为何不守我们长老的传统呢？他们吃饭前为什么不洗手？他们责备耶稣的门徒，只因为他们吃饭前没有洗手。他们嘲讽耶稣说，只是看看你的门徒，我们就能明白你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你没有遵守律法，你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标准。于是耶稣责备他们说，肉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人心有十二种罪孽，包括恶念，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才污秽人。至于不洗手吃饭，这并不意味着他是被污秽的人。接着，那些遵守长老传统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嘲讽耶稣说，你和你的门徒完全是肮脏的，你太污秽了，我们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不洗手谁能吃饭？我们祖辈的传统明确地规定，每个人从外面回家都必须洗手洗脚，规定我们遵守这个传统，但你却拒不遵守。他们只依据表面的现象公然指责耶稣。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自称守法，律法命令你们尊敬父母，关心父母，但你们能真正做到吗？你们不是居然触犯律法，认为你们不需要向父母提供任何东西，说从我这里得益的一切只有古尔板，即神的礼物，这真是遵守律法吗？你们不把神的诫命变成人的诫命，现在不信这些神的诫命？你们敬畏神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尽管你们自称信神，你们却根据人的诫命行事。接着耶稣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长老的传统指人为的教义，即使今天使徒基督徒也可能说，务必要参加大教会，确保你参加的教会在文化旅游部登记注册过，务必参加已经明确制定教义的教会。简短地说，你们应该参加一家隶属的大教派，同时又被俗人认可的教会。你们应该在这些教会里受到教育，根据教会的教导信神的道，根据人的诫命信神，敬畏神完全是徒劳的。无论谁传教什么内容，能和神口里说出来的一句话相比吗？人的教训完全无用。然而今天的基督徒领袖们唠唠叨叨，长篇大论地向会众说，加尔文这样说，卢瑟那样说，里斯文顿这样说，亚伯拉罕·凯帕尔那样说，黑格尔和康德这样说，而孔子、孟子、苏格拉底那样说。这是英国约翰·斯图德说的话，那是美国亚伯拉罕·林肯说的话。他是如何相信和过信仰生活的？这样传教、学习和生活是完全错误的。最重要的是，圣经实际上说过什么话？神在旧约和新约中说的话才是真正重要的。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未来的以利亚，他是妇人所生最伟大的。 神亲自说，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这是献祭制度规定的内容。那么我们应该这么信，相应的传教，这就是聆听和信仰神的诫命及其道的意思。我们信神的道而得救，我们必须根据这道紧密地听从神，这便是敬畏神的办法。只解释教义，却甚至没有正确地了解神的道，没有比这更加愚蠢的啦。法国的约翰·加尔文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神的道吗？法国是诞生神学至匠的地方，然而水和圣灵的福音现在才进入法国。法国人不怎么了解韩国，但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使他们明确地了解，他们会认识到韩国不再是一个隐居的国家，而是一个正确信仰前辈的国家。尽管约翰借着义的道路而来，许多基督徒却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施洗约翰是神应许的在末日差来的以利亚。人们把施洗约翰看作是一个失败的人物，说约翰是一个失败者。为什么呢？因为他挑衅希律王，脑袋搬家。但施洗约翰不是一个失败者。如果施洗约翰是一个失败者，那么耶稣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父神也是一个失败者。为此，父神也是失败者。为了把我们人类拯救出罪孽，父神差遣施洗约翰比耶稣早6个月到世上。施洗约翰诞生6个月以后，父神把耶稣差到世上。两位在30岁时，约翰为耶稣施洗。耶稣接受洗礼，神就是这样把世上的罪孽转嫁给耶稣的。既然施洗约翰失败了，那么耶稣的拯救形式也失败了，差遣他们的父神也失败了。父神通过旧约里的摩西把律法赐给现在罪孽里的人类，还有涂抹罪孽的献祭制度以及人类必须遵守的613条诫命，一切都包含在律法里，从献祭制度到拯救的律法和审判的律法。神应时差来以利亚，正如他应时的那样。神差来以利亚，差来以利亚之后6个月，神差遣耶稣到世上。他通过以利亚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耶稣通过以利亚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以利亚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样使每个人无罪，把这世上所有的人拯救出一切的罪孽是正确的。因为耶稣受洗，借着施洗约翰担当世人的罪孽，又因为施洗约翰把人类的罪孽转嫁给了耶稣，神通过施洗约翰及未来的以利亚和作为献祭羔羊的耶稣涂抹了人类所有的罪孽。然而尽管如此，百姓仍然不信这个事实。即使在新约时代，也有许多人不承认施洗约翰，因此他们不能得救。你们听说过我们从非洲某个传教士那里收到的电子邮件吗？当这位传教士最初读到我们的一本书时，他反应相当强烈。他对我们说，这本书说施洗约翰把我们的罪孽转嫁给耶稣，但这个主张言过其实，我不能接受，我不能认同这本书的内容。他可能是一个急性子，因为他发来的第一封信表示反对时，甚至还没有读完整本书。几天之后，他又写信对我们说，我有神圣的消息和你们分享。实际上，他第一次给我们写信时，还没有读完那本书。我们的书只读了一点点，浏览了第一部分，他便告诉我们，我不能认同。但现在，他读了更多的内容，真正懂得了这本书的内容，所以他在阅读更多的内容以后，又寄来了另外一封信，说， 我愿意和你们分享最神圣的消息，我也同意你们关于耶稣的立场，即神已经借着施洗约翰把我们的罪孽转嫁给了耶稣，我的罪孽也被转嫁了，现在我没有罪。国外许多人现在都这样认同我们，他们承认尽管他们信仰耶稣的时间已经很长，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福音。我在书中坦率地写道，除了耶稣门徒的作品以外，这是全世界第一本包含水和圣灵福音的书。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反对意见，他们默认同意。即使在此时，许多人在读了我们的书籍以后承认，在基督教里我从未读过这样一本书。他们承认施洗约翰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了耶稣，他们在心里接受耶稣借施洗约翰担负天下的罪孽，他们甚至只读一本书就完全接受。起初，由于这福音的道在他们不是很熟悉，他们认为言过其实，但该福音是根据圣经解释的。后来又怎么样呢？他们开始接受。所以，现在无数的外国人正在重生，即使这时，新的信徒也正在重生。无数人在启知室和关系室用信仰的目光阅读我们的书籍。他们现在信仰这福音，自言自语地说，那么我无罪了，正如圣经所说。后来他们写信告诉我们，我愿意和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同意耶稣受洗肩负了我所有的罪孽。全人类都同意耶稣把我们的罪孽肩负到十字架上被钉死，即使魔鬼也认同。然而有些人仍然攻击我说，怎么只有穷牧师知道呢？为什么他一直独自谈论呢？他怎么在圣经里只能发现这种东西呢？他真的只能发现这些东西吗？我无需寻找他们，我做的一切只是阅读圣经。整部圣经讲拯救，我不用找，不是也自然能读到拯救吗？当我开始阅读圣经时，我读得很多，我一直读到满腹经纶。我的意思是说，我对圣经了如指掌，恰是圣经的一位博士。全世界所有信神的人都将认识到约翰施加给耶稣的义的洗礼、义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昭然入街。这是圣经所说的，也是旧约中所预言的。经上写道，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人们现在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转向神，因为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给耶稣。因为他把世人所有的罪孽转嫁给他，罪人们应该做的一切只是这么信仰转向神。我们不也应该转向神吗？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仰吗？当然如此。如果施洗约翰没有做这项工作，那么即使耶稣的死亡也是毫无用处的。拯救遥不可及，无论我们的信仰多么强烈，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呼喊，我们甚至殉难，我们或是献出所有的钱财，或者侍奉他，最终只能像犹大那样遗憾地说，我为什么要信？要是我不信就好了，我希望自己没有出事。但是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斩嫁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大胆的信仰。我的信徒朋友们，约翰借着义的道路而来，使我们成为义的器具。耶稣受洗，担当他们所有的罪孽，使百姓能够领受罪孽得赦。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涂抹了世人所有的罪孽。耶稣担当世上的罪孽，被钉死，拯救了我们。 如果道说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这么信。耶稣召来摩西和以利亚，和他们交谈。虽然圣经里没有明确地记载他们谈论的内容，但显然三位相互讨论。摩西在这里代表律法，那么以利亚如何呢？他代表着大祭司，他是妇人所生最伟大的，也就是说他就是代表。圣经经常提到死亡，世人指百姓的心，指他们的灵魂。马拉基书最后一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免得我来诅咒遍地。这意味着神会把他的愤怒倒在那些不信拯救真理的人身上。你们或是疑惑，既然你们大家已经信仰了，我为何还要这么说？但我还是要说，因为仍然有许多人不信。不是你们领受罪孽得赦就万事大吉了，而是我们仍然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们必须有责任拯救许许多多的灵魂，全人类都必须这么信。最近许多人都开始这么信了。我将继续出版我们的福音报纸，无论纸张的价格如何上涨。我相信许多遇见我们报纸的人都会一张一张的阅读，成群结队的来到我们的教会，说请这里某个人引领我。我希望到这里聆听神的道。我不知道在圣经里有这样的道。不久前，我们在大田教会的圣徒拜访一位开美容店的妇人，把我们的报纸赠送给她。理发师读完我们的报纸后，留在店里的咖啡桌上。他的一位客户读到了我们的报纸，他对理发师说，你知道这家教会在哪里吗？你能带我去这家传播如此美妙之道的地方吗？我做基督徒时间已经很长，但我的罪孽依然还没有消失，你能带我去这家教会吗？于是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大田教会的牧师向他传播福音，他一听说就领受了罪孽得赦。我的信徒朋友们，神的道绝不会消失，他永远保持不变。这世上最珍贵的消息就是神的道。约翰为耶稣施洗，把我们的罪孽转嫁给耶稣，耶稣肩负世人所有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拯救了我们大家。这是最美丽的消息，最欢欣鼓舞的消息。它具有炸药般奇妙的威力，它是音乐，又比任何别的音乐更加动听。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这么信吗？还是说我反复强调同样的话，你们感到烦躁啦？我的布道常常比这次还要长，真正长的时候达到3个小时。这些天我确实思考再三，如果随我的心意传播，我得说上3-4个小时。所以和过去相比，我现在的布道已经很简短了。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只有自己熟悉水和圣灵的真理才能传播。你们以前传播过这福音吗？当你们传播福音时，你们是否觉得不知所措？只有当你们详细地聆听神的道，确认神的道，并经过深思熟虑，每当有人向你挑衅神的道时，你才能具体地传播福音，叫他们屈服，拯救他的灵魂。你们宁愿自己独自得救，自己独享真理的知识吗？如果我这么做，我在很久以前最初领受罪孽得赦时，我就不再侍奉福音了。如果我在接受福音后放弃侍奉他，那么或是现在我已经在我养母所领导的大型祷告中心做了一名主管了，或是你们某些人已经来到我们祈祷中心祷告。欢迎，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我是来祷告的。那就到那间房间里去祷告吧，你可以使用这间房间。 那么在那间房子里睁大眼珠，克服困难，努力进食。拜访祷告中心的人常常希望主管为他们按手。那些开办祷告中心的人尽管按手一次，也常常索取许多报酬，他们挣钱无数。但如果我闭口不语，而不是传播这福音，那么你们大家现在不就都奔赴地狱了吗？如果我没有做这项工作，那么神可能叫别人去做这项工作，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但是我不能抵抗神的旨意，所以我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我反复向你们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我奉劝你们也要向他人传播这福音，而不是活着只为自己。请试着完整地写下你们在今天的经文里听说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加以确认，原原本本地向他人传播，然后自己检查一下别人是否领受了这些得赦。他肯定会领受这些得赦。如果他因你们领受一切这些得赦，那么神的国也将降临到他的心里。或许你们某些人确实已经感到疲倦，因为你们今天下午踢过足球。我听说我们的姐妹足球踢得相当不错。我踢足球是一名优秀的中锋选手，但现在我甚至没有足够的力气和你们玩足球游戏。我必须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身体调养上面。所以这些日子我只能偶尔出来传教，我的身体太虚弱，不宜远行。考虑到我的身体最近很糟糕，我只要站在你们面前传播神的道已经非常感激了。的确，神已经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我的信徒朋友们，世上的每个人都应该信仰施洗约翰的见证吗？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尽管圣经明确地说约翰借着义的道路而来，人人都应该信仰约翰的见证及其行事。施洗约翰和耶稣所成就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全世界每个人都必须信仰的拯救办法。施洗约翰借着义的道路而来，为施洗约翰把世人所有罪孽转嫁给耶稣，因此耶稣接受世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已经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每个人都必须信仰这拯救，信仰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不论你我，我们大家都必须因信得救。每个信仰耶稣的人都必须信仰这一切，毫无例外。只信仰十字架不能得救，你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这是我希望和你们分享的消息。你们如何呢？你们信仰这福音吗？你们可能听说这道成百上千次，但如果你们不珍惜这福音，那么你们在神面前也会羞愧难当。耶稣亲自认可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怎能不珍惜呢？我的信徒朋友们，我奉劝你们大家要珍惜这福音，你们必须信守这福音，你们必须用心信仰它。